不生就是无生啊，既能生没有就没有灭啊。它清净本然呢、啊、所以在诸法空相当中，你一个菩萨成佛了，你没有增加一点，凡夫在轮回甚至堕落这个法也没有减少一点啊。这个你从修行的层面啊，这个造作恶业就是勾慧啊，修行持戒，修行就是清净，在自性本体上不勾不净。在这里理解他一切诸法的空性，不生不灭，不勾不净，不增不减。好，就是在这个诸法的本体性的空相当中，没有这些生灭勾净增减的这些对待法。好，请看下面。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诸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是进一步广说。广说什么呢？在这个诸法真空实相当中，它无凡夫法，无圣人法，绝代清净。好，那你看无色，无色就是没有这些色法。我们这个身体的色法也是我们的耶识的心所显现的一个影子，自信了不可得的无色。所以这个大乘的般若的知见确实是冲击着我们固有的那个颠倒见了。为什么维摩诘经？维摩诘为了教化众生，视线生病呢，视忌。由于视线生病，这些国王大臣、宰官啊、长者啊，乃至于佛陀座下的弟子们、菩萨们，都要去探忌嘛，看。在探气呀、啊，慰问他，哎，他就利用这个机会来说身体的无常，身体的苦空，身体的不真实，身体的污秽，身体的痛苦，啊，由此来了解这个色身的苦空无常啊，众苦充满呐、啊。来升起厌离之心，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一切的众生没有智慧，对这个色身太贪恋执着了，由这个贪恋执着导致的很多的痛苦，很多的造业，实际上这个色身是不真实的，是虚幻的。所以通过对这个色身的污秽苦空来升起一种求如来身。你怎么获得如来身？你是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才能获得的。那如来身是一些功德的聚集的结晶呢。所以通过这个对色身的这样的一种开导，令这些来探机的人都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在般若经典当中，对这个无色一定要认真清楚，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色法是虚幻的，当体不可得的，缘起性空的啊。好，无色也无受想行识，没有这些精神 心理现象。这些受想行识，这些精神生理现象，也是从虚妄的心显现的幻象。好，所以要离这个无啊，下面这个无是贯穿了十四句呀、啊。这个无包括空的意思，也包括你要离开的意思，要舍去的意思，要不执着的意思，要无助的意思。啊，无受想行识，啊，这是谈这个五蕴的空性。下面是六根，无眼耳鼻舌身意，这是我们见闻觉知的啊这个功能啊，眼睛能看到颜色，耳朵听到声音啊，这些六根在诸法真空实相当中也是缘起性空的，当体不可得的。这无六根，在下面无色声香味诸法，这是无对境的六尘啊，六尘就是跟六根相配合的，眼见色，耳闻声，鼻受香啊，舌尝味啊，这些六尘也是自性不可得的，缘起性空的。好，下面就是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是指十八界。六根，凡夫的六根接触六尘中间产生六识啊，那六识有眼界，有啊耳界，有鼻界，乃至于意识界。界就是界别的意思，我们凡夫都生活在十八界里面，这是我们凡夫在这里啊起或造业啊生存的这个区域，十八界我们会认为很真实啊，包括三维空间，一维时间啊，在观照般若的甚深般若来看，它的本来的状态也是了不可得的。这是无十八界。好，请看下面。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好，看这一段。前面如果说在啊，诸法这种真空实相当中离开一些凡夫法的话，下面就是圣贤法也是了不可得的。所以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是十二因缘法。十二因缘法是详细的介绍众生生命怎么来的，怎么轮回的啊，三世二重的因果的那种因和缘的配合现象。一般讲十二因缘法是属于这种缘觉称会讲的。那十二因缘它又有顺观和逆观。顺观就是顺着这种生死轮回的啊这种惯性啊，无明 缘行啊，行缘识啊，识缘名色呀、啊，啊，乃至于老死忧悲苦恼啊，这是这个顺生是名。那你要把这个轮回问题解决，这就需要修环灭门。环灭门，你要找它的原因，你的这个老死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啊？啊，那逐步的找到它最本源的是无明啊，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失灭，失灭则名色灭，乃至于老死忧悲苦恼灭啊。这个尽就是灭的意思，所以这个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它是指十二因缘法的啊，这个啊随顺明和环灭门而说。那十二因缘法在佛讲三乘的佛法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法，因为一切众生不知道是自己生命怎么来的。好，所以在声闻法当中是要讲这个重要的教法，他就会深信有因果、有轮回，升起一种解脱的这种道心。好，在般若是经典，它直接指向一个本体性的实相般若，在这个层面，连这个声闻的教法也是了不可得的。好，下面就是四圣谛，无苦集灭道。一般如果从次第来说，是先说四圣谛，再说十二因缘法。但实际上，在了实相般若来看，它是不管你这个次第的，这个它是照见的。就像一面镜子照的所有的景物，没有远近的差异，一照就是。所以他就顺着这种来说，无苦集灭道。啊，苦集灭道，可能我们讲座里面会讲这个，这就世间的因果，苦八苦交煎，它的原因是由于集有烦恼。啊，这是世间的苦的因果，啊，灭道是处世间解脱的因果，啊，灭极尽永恒的生命，灭到你到达这个涅槃的方法，八正道乃是啊三十七道品，那这些在声闻教的教法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到了这个般若的这种实相般若层面，也要把它空掉，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这是指菩萨道了。三乘的教法，菩萨道无智，没有能观之智，既能没有能观之智，也就没有属德的这种法空之理了。所以连菩萨的这个教法也是自信本空，了不可得，无智亦无德。好，这就是在这种实相本体层面，一切都是要遮遣的，要扫荡的啊，用一般话就是一种破坏、否定、遮止、扫荡。好，这种扫荡 好像是破坏，实际上它的遮的当下就有力了。好，这个力就在你这个不断的去体悟这个空性的过程当中，直到无所得。无所得就是无所有，毕竟空，空空亦空，无所依啊。那这个确实是很难理解，就好像我们说，我们认为自己站立的这个大地觉得很稳固，但地震一来，我们觉得这个大地也是很微脆的。那大地是依什么而住呢？依水轮，水拖着这个大地。那水是什么来拖的呢？是风轮，风拖着这个水。那风依什么呢？风是依虚空。那虚空又依什么呢？虚空无所依。你沉沉不损啊，这是依托什么？依托什么？最后就是无所依，也就是无所得，也就是毕竟空。好，那这个毕竟空里面就有深刻的内涵了，就有无量的功德了，就有世出世间一切的善法了。好，所以这个就表达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无所得的啊，就无所有不可得自性空里面却有无量的功德。这些功德很多，概述了四种。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就是觉有情，有时候叫有情觉。菩提是觉的意思，萨埵是有情的意思。是菩提萨埵就叫菩萨，简称叫菩萨。那菩萨是有情众生的觉悟者，这是第一，从自利的角度来说。那菩提萨埵还有觉有情，是以他的慈悲心来觉悟一切众生，所以叫觉有情。从自利角度是有情觉，有情众生的觉悟者。从利他的角度来说，他这个觉是动词，令一切众生也觉悟。觉悟什么？觉悟诸法的空性。好，那这个菩提萨埵，他要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他要普度一些众生，他要积累自己的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所以这个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实际上是包含着六度，菩萨的六度。但这六度当中，以般若波罗蜜第六度作为一个代表，那里面也含示着他前五度的福德他也在修，但以般若波罗蜜作为先导，作为核心啊。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好，下面就提出了四种功德。心无挂碍，我们烦烦恼恼就是心有挂碍。心有挂碍是认为这些都是真实的啊，眼睛看到一个美色你就挂住了，你就打妄想了，障碍就来了。就是见闻觉知一切法都在挂碍。 你有挂碍呢，就有你情感的投入，你的执着，你的行为。如果你知道连自己的我都是空的，一切法也是空的，那这个空当然不是说什么都不干了，你知道诸法的空性，你就会有一种不执着无助的智慧。你无助不执着不贪恋，哎，当下你就没有挂碍嘛。你认为它很真实，你去贪恋它，你就被它粘住了，就像蜘蛛网，你就被那个蜘蛛网扣住了，粘住了。好，那一个修行般若智慧的菩萨，心无挂碍，逍遥自在啊。那由于心无挂碍，就离开了恐怖。如果心有挂碍，他就患得患失啊，他就一直在这患得患失当中忧愁恐怖啊，负面情绪很多啊，得到了又怕失去，得不到要想办法获得，但又人又有这个求不得苦啊，宠怒皆惊。如果你了解这些无我的空慧，诸法的空性，你就不会有这种恐怖了，知道一切都是梦中之事，都是不真实的，你就恐怖它干嘛？你在梦中一只老虎要咬你的时候，你在梦中认为这是个真实老虎，要害我的命，你在梦中都恐怖不已啊，啊，在那叫救命啊，这全身流汗呢、啊。等你醒过来，你自己就哑然一笑，哎呀，是做梦，我为什么那么恐怖呢？因为你梦中你不知道你在做梦，你梦中不会以为那个老虎是假的，你认为它很真实的。啊，睁开眼睛你哑然失笑，当下也有老虎过来咬你，你怎么办？那是真实呢还是梦呢？啊，当下也是梦啊。好，所以你把这个空性真的是限量把握它的本质，你就离开恐怖。比如说对死亡的恐怖，对疾病的恐怖，对天灾人祸的恐怖，对在大众面前自己胆怯的恐怖，这些你都可以离开的。真的是一个有般若空性的人，他不会对这个身体有太多的贪恋执着，要深信因果。即便是大难当头，你也是心平气和的去面对它。都是在做梦，迟早会离开这个世间的，生命终究是要终结的。用什么方式终结，这是业力，但我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它，这是说明我们有没有智慧啊。好，那这是第二个功德，以般若波罗蜜多故，你心无挂碍；第二个是无有恐怖；第三是远离颠倒梦想。这开发智慧啊，我们无量劫以来的见解都是颠倒的啊。生命是无常的，认为可是常性；来到这个世间，业力感召是苦不堪言，认为很快乐。无常即常，无乐即乐嘛，不净即净。这个身体内外都是污秽的，还天天觉得自己很干净，涂脂抹粉， 啊，这个苦空无常无我，没有一个我执着有一个我呀，我执很强啊，一切以我为中心呢、啊，这都是颠倒啊。那你有般若智慧，你会离开这些颠倒见啊，还有那种梦想，梦想也梦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啊。好，最后一个最真实的地，究竟涅槃，你能够行般若波罗蜜，你能够得到究竟涅槃。这个究竟涅槃实际上就是可以成佛，成就佛果。一般谈涅槃有四种，一个是自性清净涅槃，一切众生本具的啊，还有有余涅槃、无余涅槃，这是声闻缘觉二乘的涅槃啊，叫取证偏证涅槃。再就是无住所涅槃，又叫无住涅槃。无住涅槃是什么意思呢？不住在生死，也不住在涅槃，而由于悲怨慈悲的故，不断的去度化众生啊。那这个涅槃这个概念，其实在古印的外道也有这个概念，但是有它不同的解释。那这个小乘也有涅槃的理解，灰身灭智，这是在大乘的佛法所要呵斥的，骄牙败种。那大乘的叫大涅槃，或者叫究竟涅槃、圆满涅槃，它不是死寂的，它是具有着常乐我净的四种功德的啊。所以你能够对大乘大涅槃到了究竟圆满的程度，你又成就了大乘的佛果，这都是你以般若波罗蜜为先导修啊、六度所获得的甚妙的成果。那这样你到了究竟涅槃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到了无上士、无以伦比的境界。好，下面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过去劫的诸佛、现在的诸佛以及未来的诸佛，他们都是以般若波罗蜜来修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所以为什么说般若波罗蜜这个法是成佛之母啊？十方三世界诸佛都是从般若波罗蜜所流现出来的，所成就的。换句话来说，就菩萨的六度万恨，他的福德庄严、他的智慧庄严圆满了，你才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就是大乘佛果的最高的果位。好，请看下面。不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 菩提沙婆诃。好，这是流通分，是以这个赞叹礼敬的心态来做一个总结性的结语。由于前面对诸法空相的把握，无凡夫法，无圣人法，以及菩萨修行对这种空性的这个彻底的把握，他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菩萨道的修行的因果，以及到达佛道的究竟处，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般若波罗蜜，所以就能了知般若波罗蜜就是由智慧到达解脱涅槃的彼岸。那这个般若波罗蜜赞叹它是大神咒，咒就是陀罗尼的意思，总持啊，咒具有巨大的这种力量，就是断惑、消孽障、开智慧、降伏魔怨啊，以及这个总一切法、持无量意、遮一切的烦恼啊、增一切的善业啊，都有这样内在的功德。所以这个大神咒，什么叫大神咒？这个甚深般若就是大神咒。这就表达前面如果是显说的话，后面就开始密说了，显密啊复用了啊，就是这个甚深般若，这个大就是其大无外，因为实相般若就是一切众生的心的体性，这个心是啊这个广大无边际的啊，所以这个其大无外具有神妙的这个神呢、啊、神就是神妙不可测的功能作用，是大明咒啊，是明就代表般若光明啊，光明代表智慧啊，这样的智慧光明可以烁破众生的无明黑暗，大明咒是无上咒，就是甚深般若，它是以真空实相作为它的体性的，是没有比它更崇尚的啊，是无等等咒，就是世间出世间没有任何一法能够跟这个甚深般若，也就实相般若的印所能够相提并论的啊，能够除一切苦啊，就是你行深般若波罗蜜的目标价值就是要遣除一切的苦，就是一切宗教都是要离苦得乐的啊。那这个苦无论世间上的八苦，还是出世间的分段生死啊，变异生死的苦因苦果都可以除掉啊，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这个观世音菩萨也是大菩萨了啊， 甚至他是有果相因的菩萨，早已成佛的一个大菩萨，他说的话等同佛说，不会说虚妄之语，告诉我们这个甚深般若的功能作用真实不虚。我们应当啊，这个地性不移呀、啊。最后就把这个咒说出来了，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那这个可能是有点密教的色彩了啊。那一般是这个咒啊是不翻译的，也就是这个佛菩萨内心的这个证悟的音声嘛。啊，你去念就好了。如果勉强要说的话，啊，揭谛，揭谛，揭谛就是度的意思，或者道的意思，啊，波罗揭谛，波罗就是波罗蜜，道去彼岸的意思。波罗僧揭谛，僧就是合众。大众都到彼岸去的意思。菩提沙婆诃，菩提就是正道无上菩提，沙婆诃就是最后圆满的意思。如果勉强要说现在的意思，就是渡到彼岸去，大家到彼岸去，快快成就无上菩提呀！啊，这个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沙婆诃。啊，这个据说我们这个那个著名的剧作家曹禺先生，他在临终的时候就有一个善知识跟他讲心经，讲心经这位曹禺先生也是很有慧根的，也有善根的，他就说了一句话，说彼岸这个字眼多美好，说完这句话就去世了。那确实我等众生在生死的此岸苦不堪言了，三界火灾啊，灾难不断了，真的要赶紧到彼岸去，大家都去彼岸，到彼岸干什么？去成就无上菩提。如果用净土法门来说，般若和净土法门有甚深的关联。一切修学般若的行人，他会自然的去修净土法门。龙树菩萨在《大智多论》里面，本身龙树菩萨也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智多论》里面常常的会出现对净土的描述，对净土的修行。何以故呢？因为这个般若呀，它是谈空，空性的，那净土是谈妙有的，哎，这两者正好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啊。般若是从这个缘起法当下去明了性空的本质，那净土呢是就这个性空来 阐明它的缘起。我们从信徒法门的缘起来看，法藏菩萨他就首先是切证了诸法的空性，实相般若，所以他五大劫的思维是怎么思维的？其心寂静，自无所着，身要即灭。好，实际上他是抵达了实相般若，但这个实相它是无形无相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宝藏，能量场非常大，但这个实相又叫法性，它的力量的呈现就是有体大有相大，它的作用怎么体现呢？这要谈缘起法了，就是你切证了这个实相之后，你的缘起就是要发大愿，你的愿发的越大，这种实相的作用也就发挥的越大，你发的愿小，实相的作用也会小，你整个就不发愿，那实相虽然有，对你也不存在。好，所以法藏菩萨知道这个原理，所以他发的愿是超胜十方诸佛的愿呢，是要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国土第一呀、啊，要度尽十方所有的众生呢、啊，所以他的愿是大愿之王啊，所以由这个愿称心发起来惊天动地，他是整个以法界心发法界愿的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就是一真法界的缘起，这就般若和净土空和有的关系啊。般若是真空，净土是妙有，越有越空，越空越有啊。所以佛在度化我们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是从佛的实相的心本源心性流现种种的法门，其中两大类就是般若法门和净土法门。中国的禅宗实际上它就是以般若作为体性的，你只要看坛经，六祖坛经就是谈般若，它在六度当中是第六度的般若波罗蜜，不是第五度的禅定。好，那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是吧？所以般若和净土门诸事回归本源自性的，所谓故乡风月本来面目。所以看这个法藏菩萨的整个的净土的缘起，它是行深般若波罗蜜的产物。那么我等众生在这个世间修行净土法门，仍然离不开般若。比如我们说往生的三智两信愿行，信和愿就属于般若智慧的范畴。你没有般若智慧呀、啊，你很难相信净土法门。你们有般若的空性啊，这个空是包含有的空，这种中道的智慧，你对这个妙有你会觉得很难解释，很难相信，进而你有这个性还要发愿，这个愿是厌离娑婆心求极乐，那更需要般若智慧了。你娑婆世界的一切你要厌离，你没有相当的般若智慧你怎么厌离啊？你厌离这个世界，首先从厌离自己的这个涅槃身开始，五蕴皆空嘛，既能是苦空无常，五蕴皆空，为什么我还这么贪恋执着呢？一得什么病，总是第一念头就是求医问药，你第一念头就想不到我 是我往生的时候到了，是我离开火宅的时刻到了，是我从牢狱里面释放的时候到了，你为什么也没有这个念头？说明你的出离心还没出来吗？那你出离心没出来，还是认为这个世间的一些很真实吗？虽然苦不堪言，但我看得见，把握得了啊！西方极乐世界十万亿佛刹之外，是真的有吗？他马上就怀疑啊，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我还是实际一点吧。你没有甚深的般若智慧，厌离娑婆出离心很难。心求极乐，你那种对极乐的神往心很难。然后你去持名，持名是把你的般若的所谓甚深般若波罗蜜落实在我们的行为上。比如金刚般若无住身心，因无所住而生心，因无所住是谈空性的，但是般若的空性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虚无，它里面包含着太多的东西了。所以般若经典不断告诉你们，正因为有空才会建立因果的法则，正因为有空性才能够让我们从凡夫到达成佛的过程有可能。就像这间屋子，正因为有空间才能住人。如果这个屋子这个清净念佛堂都塞得满满子，你怎么住啊？所以有空才能真修实证，没有空你一筹莫展。所以在般若时经典不断的谈，这个空里面是能流现世间的一些善法和处世间的解脱之道的。这个世间就是由于有般若的空性，才会有高贵的刹帝利、婆罗门、四天王天、刀地天乃至于他化自在天。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这些高贵的种族都没有了，因为他没有这个善意。你说这个空性是何等的重要。好，法藏菩萨由这个空性展开了整个的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我等众生也要接纳这种真空妙有的这种信息，持名念佛求生净土，去获得究竟涅槃，就是大乘大涅槃的常乐我净啊。所以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往生净土的目标跟心经所展开的是同样的目标，就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去成佛的啊。念南无阿弥陀佛既是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如果把揭谛揭谛这个意思略为改造一下这个把那个彼岸换一个极乐概念，那就是念支持名号渡到极乐去，大家到极乐去到极乐世界去，快快成就无量光寿。这不是心经的般若跟我们净土的妙有还有什么两样呢？不是高度的一致吗？所以大家今天来学习这个心经本人也觉得讲这个心经是个挑战，在这么短的时间要把它讲清楚，我是很担心大家听得一头雾水的。 这里面意思太深邃太深广了，本人也很惭愧，理解得很肤浅，全解跟大家做一个共享。南无阿弥陀佛。